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本犹大书是新约当中最短的一封书信之一，当然还有另外一封可能比这封还要短，也是不分章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考大家的圣经常识，就说请翻开犹大书第二章第几节。那如果傻傻的就埋着头去翻的人，就表示他圣经不熟。如果一听到说犹大书第二章，啊，眼睛开始有点怪怪的，就表示说你大概知道犹大书是不分章的，因为它只有一章，所以不分什么第一章第二章。另外有一本新约是不分章的，那就是腓利门书。那同样如果不跟你讲腓利门在哪里，你恐怕找都找不到。腓利门书是在这个提多书的后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然后就是腓利门书。那本书也是不分章的，而且如果论经节比犹大书还要短。这两本书大概是新约当中最短的两本书，而且犹大书就在启示录的前面，所以平常很少人去读到这个犹大书，平常讲到可能也不太常讲到犹大书，所以因此很多人有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犹大书在哪里。事实上犹大书是在约翰一二三书的后面，在启示录的前面。那么这封书信虽然是很短，但是却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同时犹大书的信息其实跟约翰一二三书我们最近所谈过的，以及彼得前后书，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其实有非常接近的一个信息。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一样，都在警告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假教师，自称是先知的这些人会出来来搅惑人心。所以无论是约翰一二三书或者是彼得前后书，都在警告假先知、假教师。那么犹大书也是一样，有同个主题。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它基本上的读者对象，虽然在犹大书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其实从整个的内容，刚才你所读的，你就会注意到他引用了非常多旧约的例子。所以因此如果你旧约圣经不太熟的话呢，他三言两语所讲了很多的例子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在哪里是什么事情。所以因此犹大书的作者他写的对象其实主要是什么，是犹太背景的信徒。事实上从希伯来书开始，然后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所有的读者主要的是以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为主的。那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们过去不但是犹太人，他们是信犹太教，因此旧约圣经理论上都是非常熟悉的。这跟后来所谓的外邦信徒不同，外邦信徒就是说他本身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的，然后他过去当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可能没有去过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因此旧约圣经对这些外邦信徒来讲，在他信主之前可能是非常不熟悉的。因此从希伯来书开始之后的这些书信，通常有的时候我们在新约的分类的话呢，前面有一个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而且有很多基本上的读者是以外邦的信徒为主的。希伯来书之后的这些书信呢，基本上都是以犹太背景的信徒为主的，所以因此他很自然的会引用非常多旧约的这些背景。那待会儿我们会稍微提到这些所谓旧约的背景，在他引用的时候用来强调所谓将来的这些假教师造成的破坏，以及神必然带来的审判，这些里面有很多旧约的这些背景来支持他这样一个说法。那么一开头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这是通常在当时希腊的文化之下，他们写书信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方式，一开头先介绍你自己写信的是谁，然后你写给谁，那通常就是一个问安啊。所以第二节是个问安，第一节是自我介绍，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弟兄犹大。但是这个犹大是谁呢？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六个犹大，那最有名的犹大当然是那个坏的犹大。所以呢，其实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他们名字都一样的，可在英文很特别的是卖主的犹大 Judas 这个字呢，从来没有人用这个 Judas 做他自己的名字的，然后有人用 Judah 不用 Judas， 因为由卖主的犹大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 Judas， 所以呢，总觉得用 Judas 这个字是一个很肮脏的名字哈。如果谁给儿子，尤其基督教的背景，给儿子取名叫做 Judas， 然后可能他将来一辈子要被同学耻笑，啊，你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所以他们宁可叫 Judas 或者叫别的名字哈，但是不用 Judas 这个字。但事实上，圣经有六个犹大，卖主的犹大只是其中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有两个犹大。卖主的犹大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叫做奋锐党的犹大，还有一个犹大，然后还不止呢，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人叫犹大的。那这个犹大是谁呢？因此我们唯一的线索是他提到他是雅各的弟兄，因为他自己提到一个雅各的弟兄，表示这个雅各你们都知道是谁，所以我是他的兄弟。那这个雅各是谁呢？同样的，新约圣经有六个雅各，那又是六个的哪一个雅各呢？不过六个雅各里面两个是最有名的，一个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约翰的兄弟雅各。你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可出出入入有三个人常常跟他在一起的，那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跟约翰两个是兄弟，雅各跟约翰是兄弟，那彼得是另外一个，所以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呢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可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非常早期大概教会刚成立没多久，这一位雅各就已经殉道了。所以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那个约翰的兄弟雅各。因此在后来的教会当中，大家所知道的雅各不是那一个十二个门徒中的雅各，而是另外有一个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在使徒行传里面称他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十五章，当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讨论到外邦信徒要不要像犹太人一样要先受割礼，结论是不需要。那次大会的主席就是雅各。所以也许我们以为十二使徒当中彼得是做头的，所以开会最后结论一定是彼得讲话，结果不是，最后大陆的说法叫做拍板定案的最后说那句话的人是谁呢？是雅各。而那个雅各是谁呢？那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耶稣他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但我们知道是圣灵感孕的，所以母亲是玛利亚。但是后来玛利亚不是只生了一个耶稣，还生了五六个，还包括生女儿，所以耶稣有弟弟有妹妹。当然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通常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他们是坚持玛利亚除了生过耶稣以外没有生过任何一个孩子，所以他没有跟约瑟有任何实质上的这个所谓的性的关系或者夫妻关系。那圣经上明明记载他有别的孩子，所以他们是说哦，那是约瑟跟前妻所生的，这是天主教的传统所说的。可圣经上是没有任何依据说约瑟有一个前妻，那如果是约瑟的前妻，那表示这些兄弟姐妹都是比耶稣还要大，对，因为不是在玛利亚之后又娶个后妻，是一个前妻，那前妻的话一定都是那些比耶稣还要早就出生了。那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而相反的，圣经上是很明确的提到那是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其他的孩子，而那几个孩子里面就有雅各，而且有犹大，有这两个名字。所以这一位写雅各书的这位雅各是通常我们公认为 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么保罗曾经也介绍过他，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位雅各，所以因此一般的圣经学者对犹大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都同意这位犹大就是耶稣的兄弟犹大。但是他的自称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兄弟犹大。如果是我们假如你有一个兄弟哈，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再加上三个非常，你要自我介绍的话呢，一定说我就是他的兄弟。如果你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婆，你怎么自我介绍呢？我就是他的老公，懂吧？现在有很多女的总统、女的总理，那如果你是那个女总统的老公，你怎么介绍？我就是她老公。当然，你绝对不敢说我是她老板，你只说我是她先生。所以，一样的，这一位犹大虽然是耶稣的兄弟，他却没有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他只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单犹大是这样，如果你看雅各书的话，你看雅各，我们说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怎么自我介绍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他也是这样介绍的，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的人安。这雅各也没有自称是耶稣的兄弟，虽然所有的圣经学者都知道这个雅各就是那位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这是一种谦卑的一种表态，而不是以耶稣基督的亲兄弟来好像来衬托他的身份，来强调他的权威性，因为我是耶稣的兄弟，所以我说的话你得好好听的。不是，他反而是很谦卑的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知道虽然耶稣是他的亲兄弟，但是耶稣乃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有神的本性的，跟他雅各也好，跟他犹大也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因此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哪些人呢？他说写信给那些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简单的说起来，可以说写给所有的信徒。当然我说过，从信件的内容来看，很明显他写的对象是有犹太背景的信徒，所以他们对旧约非常的熟悉。那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就比较明确了，因为他写信，我刚刚念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说他写给散居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安，那个十二个支派那是指犹太人，那是犹太人散居在各地的侨民啊。所以这个雅各书是非常清楚的，他是写给犹太背景的信徒。犹大书没这么说，他只是说第一个是被召的，是被神所呼召分别为圣的，就好像保罗每次写信都写给圣徒，众圣徒，这个圣徒的意思也是被召分别为圣的意思，然后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我们在父神里面蒙受神的恩典，被神所爱的。但是第三个提到说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在翻译方面啊，有的圣经是翻译成，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说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不过也有的学者认为另外一个翻译也很好，或者也许更好的是说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你知道约翰一书不是一再的强调吗？也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因此他这边所强调的就是我们不但被神所召，被神所爱，而且我们也应该是保守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因此相对的来说，这是变成一个人的一个责任。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永远是在我们信仰上两个要平衡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神的主权他拣选我们，神的主权他把恩典赐给我们，他把救恩赏赐给我们，人的责任却是你要保守自己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你要保守自己不要偏离，而不只是被动的说反正神拣选我。那也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就说，我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信呢？或者我这一辈子可能信不了的呢？因为神没要我，这不能怪我。 那圣经上的概念就是说，一方面神有他的主权，但人有人的责任。所以这边强调你是保守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样的人。第二节，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加给你们，这是这个典型的问安的话。那其中常常会提到平安，但是不常提到问安里面提到连续。保罗的问安的话从来没有提到过连续，但常常提到平安。慈爱也不是常常保罗常用的话，不过慈爱啦，或者是连续啦，平安基本上都是从神的恩典来的。那第三节第四节基本上是他表达的，他写这封信最主要的目的。第五节之后基本上是把第三第四节所说的呢进一步的详细的说明了，扩大了。所以第三节他就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他表示说，我写这封信是有一个内在的一种推动力，一种迫切感，我不得不写的这样一封信给你们。他说我想写信谈到一个同得救恩的时候，他说我想到跟你分享这个救恩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里面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感动。他说要为一次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他这封信的里面当谈到救恩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去重复提到说我们当年是如何蒙恩的，耶稣基督宝血如何洁净我们，像这一类的啊。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像罗马书，他会常常详详细细提到我们怎么蒙恩，怎么得救。他这边反而是情辞很迫切的提到说，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第四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看见了，我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假教师已经进来了，破坏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所以他觉得最迫切的这个时候不是说别的，而是怎么样竭力的为这些真道来争辩。他称这个真道为一次交付圣徒，表示说这个救恩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时代先知的预言一直到耶稣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整个这个真道是一次交付带清楚的，一次显明给我们的，没有加添，没有减少。但是呢，所谓的假教师常常就在这一个真理当中，有时候是加油添醋，有的时候要减，加加减减。所以你知道，在圣经最后一本书的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就提到说，在这些神的话语上，也就是指真理当中，加添什么的，减少什么的，他就要被从生命册当中被删除。那么历代以来，我们所谓的异端邪说，我们指基督教里面的异端邪说，我们不是在讲别的宗教，像佛教、伊斯兰教，我们在说基督教里面挂着基督教的招牌，而我们称它为异端的，总是在真理上不是加添了，就是删减了，这是基本的共通原则。因此他要为一次交付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呢竭力的辩护。你知道所有的异端，通常我们在辨别说哪一个教派是个异端的时候，第一，通常有很多异端是会加个东西的譬如说摩门教，他出了圣经他就加一个摩门经，统一教出了圣经他就加上文先民的一些著作，他认为那个是跟圣经有同样的价值，甚至价值超过圣经的。 Boston有一个很有名的异端，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风光，不是那么出名了，叫基督教科学会 Christian Science。 你知道就在 Prudential 那个保险公司旁边有个漂亮的水池，有个像个皇宫一样的那个房子，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那是他们总部 Christian Science。 那一样他们也有一些原来的那个创办人，他有写的一些著作，一样那些著作对他们来看是跟圣经一样的权威性，甚至有一些跟圣经有抵触的，他们认为那本书比圣经更有权威，因为越往后面写的越比前面的更有价值。这是所有异端的一贯的那种伎俩，就是说会在神的话语当中要加添一些东西，当然另外一种方式要么就要减少一些， 减少一些的方式，就把圣经当中有很多他们不喜欢的，他们认为不能接受的东西就去掉。这我称之为读者文摘式的圣经，我就是读者，你想要了就留吧。譬如说祝福啊，所有的恩典的我都留下来了，哎呀，咒诅的啦，或者先知责备人的话都拿掉。所以增加或者减少，这都会使得这个真道被扭曲。犹大说什么？我必须要劝你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争辩这个字哈，它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在整个圣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儿。那当然圣经有别的地方提到争论答辩这样的字的话呢，不是用同一个希腊文，而这个希腊文一般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所以中文翻译成争辩，不只是辩论，不只是讨论。这个争辩呢，有一点像他们形容说那个动词的意思是那种，你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种希腊式的摔跤，摔跤有两种，希腊式的跟蒙古式的两种摔跤。但你看过日本式的另外一种摔跤，希腊式的摔跤啊，哇，扭来扭去。他那个字原来是用来做摔跤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为什么翻译成竭力的争辩，用这么强烈的字眼，其实是正确的表达希腊文原来那个字想要表达的强烈的程度。为真理争辩的时候，不是很客气的说对不起，你刚才的意见呢我有一点保留，所以呢我就跟你表达一下我的看法，请你参考一下。犹大的意思是说，我才不会这么客气呢，我是竭力的争辩，好像这个摔跤一样，是你赢我赢的那种味道哈。所以呢他是那种竭力的争辩，表示说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因此他用非常强烈的字眼说，我必须劝你们，你们要为这些从前一直教给我们的这个关于救恩的这个真道竭力的强烈的去争辩。当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说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是在对一个慕道朋友谈到信仰问题，我们对慕道朋友谈到信仰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用一种比较柔和的口气来谈到很多信仰的问题，帮助他们去认识这个真理。可是当他的对象不是没有信主的，不是不认识真理的，而是在教会圈子里面甚至自立为教师的，却是异端的时候，那么通常圣经上你会看见的就是用极为强烈的态度，断然的态度来处理的。包括你看前面的约翰，我想当师母谈到约翰二书，你就知道约翰二书的时候就提到说，像那些假教师的时候呢，他说不但这个不要接待他到家里面去，不要问他的安，不要跟他的有份，就等于说划清界限。我们觉得说基督徒不是要有爱心吗？何况那个人也是挂个招牌是个基督徒，他更应该有爱心啊，虽然意见不同嘛。可是约翰的态度就是说断然拒绝来往。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一个传说的故事，就是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这个使徒约翰，他在说的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异端分子在他那个时代的。据说有个故事是这样，有一天呢，这个使徒约翰去个洗澡堂去洗澡，他刚进去有人刚说，哦，那个人就是那个异端分子刚刚来过了，刚刚来过这个洗澡堂了。约翰呢立刻就冲出澡堂不洗了，为什么？那缸水他泡过的那缸水他泡过的，他就不碰了，不洗这个澡，好像怕碰到魔鬼一样啊。如果你几年前在大陆 SARS 在很流行，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如果你说那个人得了 SARS 然后再打一个喷嚏，很那个地下铁的那个车厢，会没人敢进去了，对不对？那种感觉，约翰那种断然划清界限的那种态度，他是对谁？他不是对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他是对教会圈子里但却是假教师的，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而且非常的断然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 在取舍当中啊，态度上的取舍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产生一个混淆，有时候该断然拒绝的，啊，该竭力争辩的，我们反而态度过分的软弱。而对于那些我们应该比较接纳的，反而呢，我们好像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异教徒啊，伊斯兰教徒对佛教徒，可能就觉得哎呀，那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而缺乏那种包容。但是对教会里面的异端分子，我强调的是异端分子，他们在妖言惑众的时候呢，反而我们的态度很软弱，反而我们的态度不够坚决，以至于异端在教会当中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破坏工作。因此犹大用一个非常强烈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竭力的争辩，而且他说我不得不这样写。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他们在你们当中，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看出来了，但是呢，你们好像你们的态度不够那样的，所以我不得不强烈的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所以他整封书信从第五节以后，你会看见的就是对这些假教师的那种怎么讲，强烈的攻击跟排斥，就是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怎样怎样。然后第四节他就提到说，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什么叫偷着进来的？如果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提到他是好牧人，这段圣经是很熟悉的。不过当他提到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对比。他做一个什么对比呢？他说哈，他先说他是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那就是偷的进去的。不然的话，光明正大当然从门进去了，不从门进去，从栏杆爬进去的，从各地方溜进去的，就是偷的进去。他说是强盗。第七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他就提到有盗贼，有贼，然后不是从门进来，是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也就是所谓偷着进来的。当然你说到底从哪里偷进来的，这个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那些人，他下面会提到的，怎么样去显明他们是假教师呢？怎么显明他不是真正从神来的呢？下面会提到很多的例证，但这边是强调说已经有人偷着进来了。而这些人他说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简单的叙述了这些假教师的一些特质，当然我们说后面他会更详细的来说明这些特质。他提到说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所以他后面用到很多旧约的例子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像谁谁谁谁谁是被咒诅的，像谁谁谁谁谁是被神定罪的，诸此类哈。所以他说像这些假教师，像这些人是自古以来先知的预言，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他们将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然后他们是不虔诚的，或者说不敬虔的。不敬虔这个字在后面里面呢是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那么特别是在第十五节，在十五节一节之内就提到三次这个不敬虔。十五节提到说神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之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撞他的刚愎话。三次提到不敬虔，那么他称这些人为不敬虔。你知道不敬虔的英文叫做 godlyless， 就是没有神的，在英文的翻译就是没有神的。那这些人假教师是没有神的，这些人是不敬虔的，然后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看见常常听见，而这常常来自于这些假教师似是而非的教训。而且这也是典型的，就是把圣经中一些教训 可能对人的罪有严厉的责备警告的这些话抽掉的结果。我想这一些方面最 liberal 的基督徒，我想大本营或者说最 liberal 的基督徒的出生地就是我们 Boston。 你到 Boston 街头巷尾，你看到很多基督教的教堂，你注意看，他常常看到，尤其在哈佛大学附近，你看到大部分的教堂都写什么呢？第一个是 universalism， 第二个字 unitarian。 所以如果写 unitarian universalism， 那个就是所有基督教教派挂的基督教的名字，最 liberal 最自由派的。什么叫做 universalism？ universalism 的意思是普世得救论。普世得救论简单的说起来，希特勒会在天堂。你说希特勒上天堂？对啊，他去，你去不去？Universalism 就是没有人下地狱，所有人都上天堂。那既然所有人上天堂，什么罪啊，什么审判啊，当然就没有审判哦。那罪也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罪。如果希特勒都上了去的，我相信你任何一个人都比希特勒好很多了。所以 Universalism 基本上是一个道德上的放纵。那他们基本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是爱，神有恩典，所以神舍不得，不忍心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地狱里，所以呢就通通得救了。 Universalism。 可是当他这样说的话，这边所说的就是他是把神的爱，神的恩典当做一个可以放纵情欲的机会，把神的恩典可以说是滥用，神的恩典糟蹋了神的恩典。神拯救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反正神宽宏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虽然我包二奶没事，虽然我偷人家钱没事。那所以在这种普世得救的概念之下，基督徒可以任意的放纵自己的情欲，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扭曲的真理，所以他提到说这些人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也曾经警告我们啊，保罗在加太书有警告过我们，有类似这样一个话语。保罗在加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但是今天是的确有很多基督徒把自由，把神的爱当作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当作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可能我说过不止一次，就在我们 Boston， 就在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太太跟别人发生婚外情，然后跟这个太太发生婚外情的是一个美国的所谓的基督徒。然后当我们面对面的跟他太太去直接指证说这个是犯罪的时候，他说那个美国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啊，他说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个美国男人说没有关系的，人虽然好像勾引别人的老婆，他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他是基督徒啊。所以一副就是说，虽然我被勾引了，不过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问题就是很大，就在这里。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于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对于整个的救恩、整个的真理有一个错误的、扭曲的认识。当然，那些人不是第一个发明这样的观念的人，是一定有所谓的人来灌输这样的观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假教师，他们把神的恩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而当他们去教导人的时候，就会带领更多的人也是犯同样的一个罪。而且他最后是说，这些人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认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是口头上说哦，耶稣呀，耶稣是基督啊，这样叫做认的。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独一的主宰的意思就是说，以基督为主，你的生活行事的每一个决定是用耶稣基督的观点来看的，那才叫做认他为主。所以不是只是口头上说哦，耶稣我认识，哎呀，他是救主等等这一类的一些 只是一些说法，只是一些叙述而已，是真正在你的生活上尊他为主的。他说这些假教师当然是不认基督为主，不认他是我们独一的主宰。第五节开始他就提到了这些假教师一些特质，进一步的去详细的叙述。那首先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提到三个古代的历史当中的一个见解，那这三个见解都是在旧约当中的哈，当然有一些不是完全那么清楚，来自于圣经。第一个，第五节，他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其实，第一个这个例子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从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个总结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这些以色列人是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埃及，是主救了他们的。可是所有出埃及的人，后来我们知道，当时出埃及的成年人，就是20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就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信从。什么叫不信从？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好几次圣经上是提到说，他们有10次试探神，10次向神发出怨言，然后最后一次当然是因为他们派了探子去看这个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结果回来报消息是说，不得了了，迦南地的人人高马大，我们这些不够看的等等，就使得以色列人失去信心进迦南地。最后神宣告咒诅，就说你们说你们进不了那个地方，你们说那边人高马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没有信心。所以他说，所以你们20岁以上的现在在旷野的全部会死在旷野，没有一个可以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地。他讲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虽然这些以色列人已经蒙过恩典，被带出埃及了，最后因为他的不信从，又从恩典中堕落了，所以呢，是被灭亡。他的提醒就在于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一个救恩，被神好像从罪恶中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继续跟随主的话呢，你有可能虽然曾经被拯救，最后却是灭绝。他用这个比方来形容说，不要纵容自己在这种错误当中而不知道悔改。他说这些以色列人神都把他们灭绝了。所以当然这是在出埃及的这个背景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故事，但是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当然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当中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讲这个出埃及记啊、民数记整个的故事和背景，虽然有些基督徒应该是蛮熟悉的，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不，基本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之后，沿路上为了有没有得吃的，有没有水喝的，甚至为了有没有西瓜吃的，大概那时候天气很热，没有西瓜吃，想念埃及的西瓜，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我想犹太人跟我们这个中国人大概有点像啊，民以食为天，有的吃的不够，还要吃好一点的。如果是四川人，搞不好为了没辣椒都跟上帝要吵架呢，吵到神也烦了，摩西也烦了。最后呢，因为不断的发怨言，最后他们就死在旷野。所以这是第一个见解。比较有困难的是第二个，是第六节，他说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引起很多的讨论，这边在说什么，是什么时候什么天使不守本位然后被锁住了。那基本上是这样说哈，我们知道所谓的魔鬼是什么呢？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那么今天这个魔鬼仍然在人世间当中还是猖狂，表示说这些堕落的天使，这些魔鬼还在这世界上可以活动的。那这边是说有一些这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锁住，而且永远拘留在黑暗里，表示那些天使是不能够活动的，没有自由可以活动的。那我们今天所谓有人被鬼附， 有所谓有魔鬼撒旦的工作，那么这些可以活动的堕落的天使又从何而来？所以可见有一些堕落的天使被锁链居住拘禁拘留了，不能动了，有一些还可以动。那么是哪一些堕落的天使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情被拘留的？就是争论的所在。一般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是这样哈，待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后面，譬如说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的十四、十五、十六的时候，十四到十六节的时候，会注意到后面也有一段的这个故事，谈到以诺的故事的时候，那段的故事不是在我们的圣经上有记载的。谈到以诺预言到将来主再来会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这个在圣经中没有记载。这个其实是来自于什么呢？新旧约时代当中有四百年的空档，我们叫做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时代当中，旧约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的书，是公元前四百年前写的。那从那个时候到耶稣降生中间有四百年，这个四百年当中叫两约中间呢，犹太人有一些人写了一些书，这些书有一部分被留在今天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有时候如果也有机会拿到一本天主教的圣经，你就注意到它有我们全部的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但是有一部分我们通常称之为次经、次要的经典，那个就是两约中间写的，有些是列为次经，还有一些也连天主教圣经都没有列进去的，不是次经，甚至称为伪经、伪造的伪经。那次经和伪经都是两约中间写的，大部分是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前一百年前后，有一些无名的作者写的，无名作者写的。那么包括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用了一本书名叫做以诺书，当然不可能是以诺写的，你知道以诺是比挪亚还要早的啊，是没有洪水之前，挪亚是洪水时代，他比挪亚呢早大概三代，他是第七代的，从亚当下来第七代的，挪亚是亚当下来第十代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以诺书，它应当比旧约当中的任何一本书还要老，但事实上在整个旧约到马拉基结束为止，那时候没有人看过，没有人听过以诺书，所以以诺书是后来的人写的，是用以诺的名字，用这个名字。因此第六节事实上在以诺书里面是有提到，所以也就是说犹大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有可能他是引用了以诺书里面的一个说法，然后放在犹大书里面啊，这是根据目前大部分的学者都基本上是公认他用的。那么在那边所谓的不守本位的天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把它解释为什么？解释为洪水。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是提到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有洪水，为什么人类的罪恶充满全地呢？他说有神的儿子们看上了人的女子们美貌，就娶来为妻，然后就生出一些人来，然后那些人罪恶满盈，最后整个地球毁灭了。因此什么是神的儿子们呢？在两约中间的时候，那时候犹太的拉比们大部分的解释是把神的儿子们解释为天使。因此在以诺书那本，我说两约中间写的那以诺书里面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那些天使也就是所谓神的儿子们跑到人间啊，所以不守本位就是从天上，天使在天上的嘛，跑到地上来了，好像我们中国人故事叫做仙女失凡呐，啊，或者神仙下凡呐。他说天使跑到人间来娶了人间的女子，然后生下一些怪胎，然后这些怪胎就带来了更是罪恶满盈。这是犹太拉比在耶稣之前的时候两位之间他们有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非常流行的，非常流行的。那么因此他所说的这一位这些离开本位的天使，就是离开在天上住处的这些天使来到人间犯了这些罪恶，结果呢神就把他们用锁链拘留在黑暗里面，这个是以诺书里面曾经有提到，犹大可能是引用了这个，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了。以诺书既然不列为圣经，甚至不列为次经，那么以诺书是不是有属灵的权柄呢？我们在说圣经无误，是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以诺书算不算神所默示的？如果不是，犹大用了一个不是正典圣经的正典的东西来作为他的一个论据，那犹大书是列为圣经的正典，那么这个中间的关系是如何？这个是学者们最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我不太多去讨论学者们的各种的意见，我只是最后把一个结论告诉大家，基本上是这样。第一，以诺书这本书本身不是说因为它被引用了它一定就是一个所谓是圣灵，同样是圣灵所默示的书，不等于这个意思。即使我们有时候会引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正道的时候，他曾经引用当时的希腊的诗人，当然希腊诗人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是犹太教徒，他引用希腊诗人的诗，说你们的诗人说我们是神所生的，然后他就用这样的开始发展他的一个辩论。当保罗用希腊诗人的诗的时候，并不等于说那个诗人所写的那首诗是圣灵感动他写的，他只是引用一个对他在辩论表达一个主题的时候呢，意见可以相似的作为他的证据，而这个希腊人的诗对当时雅典人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他用一个他们所熟悉的材料来作为他辩护的一个论据，这是能够发生这个效果的意思。今天犹大也是用了当时的犹太的信徒，我说过的，他写犹大书的对象是谁？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不但熟悉旧约圣经，所有犹太人当时最流行的各种的，你可以说当时流行的小说吧，或者流行的一些概念，包括像以诺书这种观念，当时犹太人没有人不知道，而且几乎大多人都承认的。他用这个例子来加强他的例子，加强他的论证，就是说连那些天使当他犯罪的时候神都把他捉拿，何况是人呢？他的意思用这个强烈哈，天使神都把他拘禁了，何况这些人如果敢犯同样的错误的话呢，岂不是神的审判更加严重吗？他用这个，所以当他引用的时候，他用一个他们所熟悉的但是不直接的去说这个本身对对或者不对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也是在教会当中引起一些争论，特别是摩门教会用这个方法来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有一次在辩论关于复活的事情的时候，死而复活的事情，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那句话呢是没头没尾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没有复活的事，为什么有人替死人受洗呢？替死人受洗，没头没尾，就是说什么时候什么人替死人受洗，那替死人受洗对还是不对呢？我都没头没尾，因为除了这个地方没有地方提到，我们没有看出来什么时候什么人，表示说保罗这样写的话一定是哥林多教会有人知道，而且有人可能在这样做，但是保罗并没有说我们应该为死人受洗，因为有复活的事情，他只是用这个来辩论，就是说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为什么有人还要替死人受洗？我说过摩门教跟这个有关，就是我们 Boston 有第全世界100个摩门教的 temple， 就摩门教的圣殿，你走2号公路往 Boston 去，到最高的山坡顶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尖尖的高塔，高塔的顶端一个真的是纯金的天使吹号的，那是摩门教的全世界第100个圣殿。他们圣殿做什么用呢？两个用处，一个在圣殿中举行婚礼，第二个在圣殿中做替死人超度，但是圣殿不做礼拜的，所以摩门教的 temple 是从来不做每个礼拜天主日崇拜啊，做礼拜用的，他不做这个，要不然就有人结婚，要不然有人这个也不是追思礼拜哦，他是替死人超度，也就是所谓替死人受洗的， 在 temple 里面做的。他们就是抓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那一句话，就发展出一个教义，然后他们鼓励信徒，只要你出钱，你可以指名为任何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受洗，然后他灵魂就会到天堂去。这有点像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时代的天主教用的赎罪券。天主教当时的赎罪券是说，只要你捐钱买一个赎罪券，你这个赎罪券可以替任何一个已经死掉的亲属朋友，你指定这个人就可以赎他的罪。那摩门教是也是一样，也是要缴钱的，而且钱还不少。你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然后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为那个死人举行洗礼，然后他就为灵魂得救。但是当保罗在说你们为什么替死人受洗呢，如果没有复活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可为死人受洗是对的。事实上你从罗马书，你从保罗所有的书信看出来，每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你生前你要自己做的决定，你死了以后盖棺论定，没有了，没有人可以替你做别的事情还可以让你得救的。所以可见保罗来看的话，死人受洗他是不能接受的，这是个错误。但他只是将计就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复活你们为什么替死人受洗，这件事情本身就不一定对，可是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思想，那当然你是会相信有复活了，否则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所以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引用一个故事的时候，不一定等于我认同那个故事所说的全部的东西。所以犹大是引用了以诺书，是提以诺书里面是提到说那个不守本位的是天使，那就是神的儿子。当然今天到底我们一般的正确的解释来解释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们是指谁呢？我想以前我讲过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说明过，我只是再说一次就是了。我们正确的解释是指那不是天使，那是谁呢？赛特的后裔。你知道亚当生两个儿子，该隐、亚伯，比较公义的亚伯被该隐杀了，后来神就让他们再生了第三个儿子叫做赛特，然后赛特的子孙开始呼求耶和华神的名。所以赛特的子孙是公义的，是在神看来是合乎神心意的，而该隐跟他的后代是被咒诅的，因此被称为人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两个系统。那神不希望这两个通婚的意思就是说不希望他们之间有混杂，正如我们所最近读过的以斯拉记还有以前读过的尼希米记都提到，他们不希望回归的犹太人跟当地的亚门人啊、摩押人啊、迦南人通婚，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信仰问题。洪水的时代就这两边的人通婚了，以至于罪恶泛滥，最后神用毁灭。所以正确的解释神的儿子们不是指天使，虽然以诺书是这样说的，而犹大呢也引用以诺书来提这个，但他主要的目的不在于认不认同那个解释，而在于提到强调这个，如果一个天使你们所相信的天使离开本位会被神拘留，那何况人如果得罪神呢，他强调这个重点。那第七节就提到说索多玛、俄摩拉，第三个例子，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他说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第三个例子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但他这边强调说这些人是犯了什么罪呢？行淫，同时加上一个随从逆性的情欲。其实随从逆性的情欲用今天的翻译法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当然同性恋的问题今天在社会上在教会当中都有很激烈的争辩，说对与不对的问题。那么我今天也不准备在这里花太多时间去讲这个同性恋对与不对的问题，有机会如果你想要去多了解的话呢，你可以去上网听我们真理堂教会的那个主日学的课程，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基督教伦理，有一课专门讲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的。那里面有各多各样的，包括圣经的论据，包括所谓的科学证据。因为今天很多人同情同性恋的，包括基督徒或者教会是觉得说那是一个天生的，那么你可以上网去听，你可以知道 其实同性恋不是天生的。今天所谓科学证据，其实是你叫做伪科学，你知道科学也有真的有假的。所以事实上所有今天不说同性恋是天生遗传的这种说法，从来没有真正被科学界接受过，反而是在大众传播媒体当中似是而非的传播了这些。那么我们都以为科学家们都同意了，其实如果你去问生物医学界，没有一个生物医学的杂志或者部门正式的承认同性恋是遗传的。所有所谓的科学证据，所谓的科学实验，如果你仔细的去解释的话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假科学。我们做科学的人都知道，你只要做过特殊的设计安排的话呢，你可以让各种的数据来支持你想要有任何的答案都可以做出来的。这是读 PhD 的好处，你可以设计一个实验以至于那个答案就是你想要的答案。所以细节你可以去上网去听那个部分。不过在这边他很特别提到说，索多玛的罪恶不单是行淫，特别提到逆性的情欲，那是指同性恋的。那么因此索多玛的百姓被毁灭，这是一个间接，这是一个警告。那第八节就提到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第八节就拉回到现在，是说所谓的这些假教师是什么呢？他说像他们一样，这些人他称他为做梦的。什么叫做梦的？其实做梦的意思是所谓看到一些异象，梦 vision， 一些 vision。 做梦的人，他用他们叫做梦的人。圣经上有几个做梦的人，像约瑟会解梦的，还有这个但以理也会解梦。其实你知道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某一些灵恩派里面是有些人强调会做梦的。不过呢，犹大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在2000年前初期教会就有一些人呢，他们常常会宣告说，哦，神给他的一个启示，神给他一个东西，好像他做了一个梦。这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神不是不能用梦来向人启示，不过在今天的时代，神也不一定常用梦来表达神的意思，不常用，我不能说绝对不会用。而大多数今天声称在他的梦中意象中见到神，或见到神给他的特殊的一个指引的，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会不会这些都是这些做梦的人。当然今天有很多灵恩派不同的灵恩派哈，有些不同的强调。有一种灵恩派是很强调，他们强调一种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名词听起来很特别，其实它的做法完全相反的。这些包括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葡萄园哈 Vineyard 开始的，但是在台湾呢也有一些像爱修园很喜欢做这个，那么有一些牧师喜欢做这个。他们做的方法是这样的哈，他就说如果任何一个人你有任何疑难杂症，任何困惑譬如说你要投资，要买不买，要嫁人不知道嫁给谁要嫁不嫁然后反正你有什么问题，来我跟你祷告一下。然后这牧师就会按手在你头上，然后就看见异象。那通常的异象就是说，有时候看到一朵花，有时候看到一匹马，有时候看到什么，然后一朵花，红花，红玫瑰。红玫瑰是什么呢？然后就开始解梦了解完最后呢，嫁吧，你可以嫁了，那个碰到就是神要给你的或者说你的工作你还有三个 offer， 往东。所以我看过那个人写的书，有个人写了一本书，他怎么去解梦的，然后多灵啊之类的。那么像这种东西有时候他是用梦，但是哈，当然我们要很谨慎，就是说我说过的，我不是100%排斥这个可能性，但是我有 reasonable doubt， 我有合理的怀疑，他所说的这种方式是不是神要来指示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那么譬如说，如果你都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指引、神的带领的话，那我们干嘛读圣经呢？而且另外一个问题的是，那个作者那个牧师自称他很灵的，他说某一天某我一个姐妹，她人比如到欧洲了，那个姐妹从台湾打越洋电话 找了很久，最后找到他，问他一个问题：我现在买房地产，我不知道该不该买，牧师你替我做个梦吧。那牧师呢，就从欧洲眼睛一闭又梦见什么的，告诉他说买吧，他就去买了，果然赚了大钱。他的书上这样见证就写了，你看，如果这是对的，如果这是真的，我说对的，我说我们就会养出一堆永远长不大的基督徒。你永远不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永远要用一个越洋电话追踪那个牧师，请他替你做个梦，替你指点迷津，那不跟算命是一样吗？难道神的意思要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去寻求神的旨意，必须靠借的某一些人，他会做个梦，然后他帮我解梦，然后哦，我就知道了？我想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为主而活，而不是去依赖一些人或特殊的方法。但这些人常常声称他们很灵，就是因为他们会做梦。那不像这边所说的吗？他称他为这些做梦的人。啊，不但是做梦的人，他说像他们什么的污秽身体，污秽身体就指的像前面所说的这些例子，像索多玛的人一样，污秽身体就是行淫、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也就是说，这些人为了要显示自己的独特的地位，夸耀自己的地位，当然他要毁谤无论是在教会中在任何地方所谓有尊位的，所谓是什么呢？有属灵权柄的，不管是看得见的，不管是看不见的。什么叫看不见的呢？其实毁谤在尊位这个字，尊位这个字哈，你看英文的圣经，不管你看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或者你去看 NASB 新美国国际版美国标准版圣经，或者任何的英文圣经，注意看那个尊位那个字，大部分的英文翻译都是类似于像我这边用 NASB 的翻译叫做 Angelic Majesty， 有一个 Angel 的意思。所以在尊位的不是在人间居高位的，基本上是指的在天上有特殊地位的。那么这个是指天使。那当天使有好天使有坏天使，那他说所谓毁谤在尊位的，是毁谤好天使呢，还是毁谤坏天使呢，还是管他好坏一概毁谤呢？他强调是毁谤啊，他没有特别说是好的坏的。但从上下文来看，很可能他所指的是他连坏的天使就是魔鬼他也敢好像很轻妙的那种去一副毁谤他们哈。所以他下面举一个例子，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使者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三次提到这个字毁谤，前面第八节说毁谤在尊位的，第九节连续两次提到两个毁谤。但同样第九节的故事又从何而来呢？又是另外一个难题。同样的，这是来自于两约中间我说过的犹太人写的一些作品，有些是列为赤经，有些列为伪经，有些不是赤经也不是伪经的第三类的作品，但都是在公元前一两百年时候写的。那这个也是来自于那个故事，初期教父有一些人倒是知道那个故事的来源，只是原来那本书我们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他这边是提到说，在犹太人传说中也提到有个故事，是指的摩西死的时候，这个天使长跟魔鬼在争夺摩西的尸首要归给谁什么之类的。那同样的，为什么犹大引用这个？正如我刚才前面所说的也是一样，他引用了一本不是列为圣经正典的书的内容来作为支持他的论据，因为这一个故事跟他的论点是所有当时犹太的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而且都接受的，所以他用这个论据来支持他说连天使长米迦勒都不敢随便用任何一句话来攻击另外一个堕落的天使长，那就是魔鬼啊。他都还有保留说愿主愿神责备你吧，他都没有用自己的话去责备他。然后他就说这一些假先知假教师毁谤他们所不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胆敢的毁谤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包括这些魔鬼，包括这些东西。因为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有些人问基督徒说 你相不相信鬼啊？如果从中国来的很多无神论的背景呢，哎，哪有鬼啊？如果你要问我，我说问我相不相信鬼，我绝对相信的。相信有神就一定相信有鬼，不会说相信有神不相信鬼的。相信有神跟相信鬼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只是我相信鬼不怕鬼。有些人呢是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鬼，所以也不怕鬼。第三种人呢，相信神也相信鬼又怕鬼，他在这里。基督徒是相信有鬼不怕鬼。可是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你对属灵界的事情你不太了解，然后有的时候会胡言乱语，这边就所说的你毁谤你所不知道的。你说一个人包括假教师会毁谤魔鬼，他怎么会毁谤魔鬼？他怎么样回事？使徒行传说过一个故事，保罗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有一些犹太人，不是基督徒，犹太人职业是赶鬼的，还有一个是祭司长的七个儿子，专门去赶鬼为业，可是不信神也不信基督的。然后去赶鬼，有一次去赶鬼，怎么赶呢？他说我奉这个耶稣的名还有保罗的名来赶鬼啊。那魔鬼就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你是老几啊？有这个鬼就倒过来把这七个赶鬼的那个犹太人哈打伤了，就鬼赢了，这七个人输了。那就这个意思，这七个人奉耶稣的名奉保罗的名去赶鬼，可事实上他是不信耶稣的，他并没有真正神的这个后面的支撑跟力量的保护。那这样的情况下近乎于等于是毁谤一样，就是说你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你是用什么？你用你自己，你算老几啊？所以当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这个魔鬼，你就是在抵挡，你就是在毁谤你所不知道的。所以这些假教师是在毁谤，他强调毁谤的话表示说，这些假教师常常是在用言语当中，不但他可以毁谤魔鬼，当然他可以毁谤地上所有的，比如说教会中的领袖啦，所有这些属灵的权柄。所以他说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事情与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表示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在毁谤人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跟畜类是一样的。这话当然是很重的，不过如果你读彼得后书的话呢，你会发现还有保罗的书信，他们在称呼这些假教师的时候用词都是非常激烈的。保罗称他们为犬类，是狗。你就在教会里面，你会听到有谁听到有牧师在批评说那些人是狗，哇，一定说哦，牧师讲话太粗了吧，太凶了吧。哎呀，我们比起圣经来讲的话，我们用词太文雅了。他就说这些人是畜类。然后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十一节开始他再一次提到另外三个旧约中的被神定罪的例子，一个是该隐，该隐我们说过的亚当的第一个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所以该隐的道路是什么？该隐是亚当堕落之后第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罪的行为，就是为了嫉妒把他亲兄弟杀了。所以因此该隐成为所有人类犯罪的好像鼻祖一样。亚当的犯罪是因为他吃了禁果，神要他不要吃他吃了，可是亚当吃了禁果以外他做了什么犯罪的行为吗？圣经上并没有特别的记载，我们不说他没有，但圣经上记载的第一个人做出罪的行为来的那是该隐。所以该隐成为所有犯罪人的祖师爷，所以他是变成一个样板，一个错误的样板。第二个就提到巴兰，巴兰在出埃及的时候民数记提到这个人，他是称为一个先知，好像认识耶和华神，但是当时的摩押王要用钱雇买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第一次当他要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不可以去，他要你咒诅的那些百姓以色列人是蒙福的人，是我拣选的百姓，你不可以去咒诅他。好， 他就回复摩押王说，我不能去了，神说不可以去了。于是那些使者回去了，第二次又来了，带了加倍的金银，说，哎呀，拜托你还是要来，还是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怎么回答呢？哦，不行，我还得问问神吧。第二次又去祷告了，神啊，我可以去吗？很特别，在创世纪是这样，在那个在民数记里面是这样说的，神说你去吧，神说去啊，所以他高高兴兴的第二天就骑上驴啊驾去了。结果那一天呢，驴子呢不听话，因为驴子呢看见天使要杀这个巴兰，他不敢去，最后他才看见。所以这个在他那个文学的比方就是说，人呢不如畜生，驴都看到神了，人还没看见，而且这个人还自称是先知呢，先知没看到神，驴都看到神了。最后他说，哎呀，哦，你不要去我就不要去。这个叫做为利往错谬直奔。那圣经上明明记载，第二次他祷告，神是告诉巴兰说你去吧，那有什么错呢？他不是求问神，神说你去啊就去啊，怎么又要杀他呢？其实圣经上的意思很简单，神不会出尔反尔，对不对？神第一次告诉他说你不能去，那些人是不能咒诅的，事情已经结束了。第二次去问说，神啊我可以去吗？那叫做试探神。神已经说了不能去，神已经说那些人是蒙福的，蒙福的百姓是不能咒诅的，你还再去问神，那就表示你在试探神。神如果说可以去，那第一次怎么说呢？那如果已经告诉你不能去，他要再说第二次，要说第三次，要说第四次吗？因此他是利益熏心，以至于想要试探神。那神呢叫做任凭，要去你就去吧。所以第二次的同意是这种，要去你就去吧，你去，但是你要知道这是违反我的心意的。所以那时候神的使者要杀他，意思在这里。所以巴兰成为所有为利益，然后说是侍奉神，却是为了利益往错误直奔的一个代表。第三个，可拉。可拉的背叛也是在旧约的民数记里面，那是一个悲剧。在民数记里面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故事，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多人很熟悉。民数记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记载到这个可拉的背叛。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第一节是提到利未的曾孙哥押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与以色列会中250个领袖，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这是一个公然的背叛。这个可拉是利未人，他带领了250个人向摩西抗争，他说所有的会众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你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其实是神拣选摩西来牧养他们的。你想想看，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有一些信徒可能会跟他们自己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说，我们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那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呢？为什么你的意见一定是对的，我们就不对呢？你知道可拉的那种背叛啊，古往今来是常常屡次重演。就后来神用非常严厉的审判了可拉。那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非常谦卑的人，所以当他们开始挑战的时候，摩西没有举起手中的杖。你知道那根杖是很厉害的哈，那个杖当时红海就分开了，那个杖一打磐石，磐石出水了，那是他的权柄。如果那一天摩西立刻举起杖来说，好，你谁敢跟我抗争，这个杖子一下去，我看当时的人大概都要吓死了。他没有，他是俯伏在地，他求神为他伸冤。他说好，你自然 这样说，他说明天你们250个人拿着你手上的香炉，我们到会幕去，然后神你不要点火，让神来点火，如果神拣选你，神的火会让你的香炉着起来，如此类的。结果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摩西的祷告，他说这些人不是向我摩西来抗争，那是向神的一个挑战。他说今天如果这些人是像一般的人一样平平安安的死，就算我摩西不是神的仆人了，我的祷告就不算数，否则的话愿他们今天的死是空前绝后的死。祷告完的时候地就裂开，然后呢可拉他的家属他所有的牛羊一切通通都掉到这个地缝里面去，然后就地就关起来了。这意思就是说他们直接的好像象征性就是说直接下地狱一样，非常严厉的。然后这250个人拿着香炉的人当天当场神的火就下来把250人全部烧死，所以那天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那这个是在犹太背景的信徒了解旧约的人人人熟悉的一个最恐怖的一项。他就提到说可拉在他的背叛中灭亡了，然后后面就提到了这些人是一样的，这样的人在你们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这个爱席就是我们普通的爱宴，其实当时的爱宴是包括圣餐的。圣餐在基督徒当中是看来我们信徒在一起彼此邻里交接的，它好像是礁石。礁石是什么呢？行船的人最怕碰到海礁触礁，他说这个就是一个礁石在你们当中。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比方说这些人呢只是投图自己的好处，为自己取得财务上的利益的，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一种云但是没有雨的，是虚有其表的，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就是说不能结果子的树啊，没有果子的树。然后是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沫子来。所以你知道这个犹大的话，你可以想象他是在用讲道的情况下在讲这些东西，他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一个一个的那种言辞向下来的话，是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然后一层一层的一个形容来形容说这些人像那种海浪啊，只是抹出那种只是吐出一些那种泡沫来，是流荡的星，也就是像那个行星一样。当时看星的时候，所有的星是恒星是固定的，但是行星就像是水星木星这些星呢，它是会在星座当中游来游去的。所以这个字游荡的星其实就是今天所谓 planet行星，这个字就从这个希腊文来的。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最后他就提到了以诺书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是提到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就表示说神的审判必然临到。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这一切的一切提醒我们，过去有些假教师在教会中破坏，勾引信徒陷入异端，今天同样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到了你看见了这些异端的时候，你不能不像这边所说的，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甚至不惜代价。所以可能弟兄姐妹你不一定常常碰到这样的异端，你也不一定常常有这个机会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一旦你面临这样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为主挺身而出，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如果你竭力的争辩，很可能你会受到攻击啊，好像台湾最近也有一些这种异端。那么有一位我所熟悉的长老，他为了真道竭力争辩的时候，有人登报骂他的，有人要到法院去告他的，其实这是异端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刚强站立得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帮助我们，当你借着你的圣徒犹大写下这样一封书信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深信在我们的四周也有同样的这些危险，在我们的周围同样有许多的假教师，他们曲解圣经、扭曲真理，为使得这个真道变质了。主，求你让我们学习能够警醒，也愿意为主竭力的为真道而辩护。求主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勇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